天是神对他的儿女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教导，希望以色列人把这个诗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而且能够传扬，把耶和华的能力和美德和奇妙的作为传给后代听。这不仅是一个人了，这是一群人，这不仅是一群人，而且是子子孙孙，让他们一直传下去。那我们再看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里很简短的把以色列的历史综合在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教会的历史也差不多是这样。而我们看到的，希望我们想到的是非常的正面，虽然我们看到非常多负面的地方哈。他讲到说以色列呢，他是从以色列从埃及讲起哈，在埃及神就做一些事情，可是做了事情以后，他们并没有，他们很快就忘记上帝了哈。在诗篇78篇第17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啊，这些啊，以色列在旷野的事我们相当熟悉，这里又是一次。以色列在旷野呢，曾经整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没有吃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没有肉吃，他们就抱怨上帝。那这个好几次了啊，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有过一次，后来呢，在民数记第11章里面也有讲到，就是他们因为没有肉吃，他们就抱怨。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哈，你没有肉吃哈，这是很痛苦的事，各位，对我来讲起码这是很痛苦的事。事实上不仅没有肉吃，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因为你在旷野那段日子呢，除了玛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吃，那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好像也可以说很无聊的事情啊。所以你如果看民数记11章里面哈，他们吃那玛拿，他们觉得他们吃的那个心血都枯干了，然后他们要求吃肉。那在11章里面表达的其实不只是要他们要吃肉，就整个以色列非常难管理，连摩西那么聪明的人也很难管理。所以一方面那个里讲到暂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给他们肉吃，另外呢比较长期解决他们问题呢，就是要让那个有70个长老来辅佐摩西。这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里面也一样可以应用，不管你在教会里有没有担任任何的职务，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和分担。就是我在这3堂里面，我不断的常常在提醒各位，我们跟主有单独的交通，亲密关系，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神也一定要我们跟其他的肢体连在一起，而其他肢体有绝对有许许多多不好相处的地方，教会里的艰难实在太多了，这我非常清楚。而我们华人教会呢，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传统是这么短，我们大概都是第二代信耶稣已经不太多了，然后长老会比较多一点。我们通常第一代信耶稣，我们没有那些历史，没有那些传统，当然也没有那些包袱，可以是好的。但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也都很浅，我们通常就还是说啊，有主就好了，有主就好了。但是一定要跟教会弟兄姐妹连在一起。摩西他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事情，神正面的就是借着70个长老也来做这个事情，跟他一起做。另外呢，就是怎么解决他们吃肉的问题。我也常常讲，我们如果哈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多感同身受体会一下，我们可以体会得更深入。并不是说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同情罪人，而是我们要了解那个状况。就你在一个地方那么多人没有肉吃，当然是很痛苦嘛，所以他们要求肉，他们希望有肉吃，这个不能说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甚至我不要加一个很字啊，你希望有肉吃，你希望有漂亮衣服穿，你希望吃得好。各位，这不是罪恶，基督徒总有这种想法，好像啊，中庸之道或者中庸再差一点呢是最安全的路。也这好像有箴言的话讲吧，也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裕，让我刚刚好，免得贫穷会怎么样咒诅神，富裕会骄傲。这个是对的哈，中庸之道也是安全，但你可以在中庸之道像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一样，也很不好，安于那个现状。我是觉得基督徒可以处任何一个种状况，不是我觉得圣经讲的嘛，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可以。不过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哈。如果我们在比较正常的状况中，这比较正常也很难说，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得罪神，但是神还仍然在掌管，所以我们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中呢，或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求神让我们身体肉身健康快乐富裕，这个应该基本上不是什么错误的。你说康牧师你要讲这，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哎，可是你看圣经里面，看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好像又刚好相反的。譬如说，好像我们常常看到人在富裕的时候，包括在圣经里面，成功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远离主。这我也讲过很多次。那我们能够求说主啊，就让我贫穷一点、痛苦一点，好让我能够常常亲近主，好像也不能这样祷告。你如果看什么盖恩夫人呐、啊，或者看有一些攻克己身的这些人的传记啊，好像也就觉得，包括中国大陆一些基督徒啊，在艰难的时候，在被逼迫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这是比较属灵一点，比较好。我也承认，我也很被感动。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大概不应该太求说啊，主啊，现在求你让逼迫临到台湾吧，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关起来吧。我觉得，如果这些事发生的话哈、啊。我觉得台湾教会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实在常常在艰难中啊，就比较会归向神。但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求，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求啊灾难多一点。甚至我看有一些中世纪的圣徒的祷告，我都很犹豫，因为在这几十年、这十几年哈、啊，我不知道西方世界是不是大家肉吃多了、巧克力吃多了，有点咸腻了。有很多这种灵修神学出来，而这些灵修神学里面，我觉得除了其他有很多地方信仰并不纯正的地方，没有归向十字架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受苦一点对我们比较好。我不敢说这是正确的哈，甚至我刚刚说像盖恩夫人，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基督教的神秘主义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在那种痛苦中好像比较多经历神呢。我不觉得，我看整个圣经不是这样子。我觉得神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做我们的神，而我觉得如果在，除非有特别的启示啊，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希望主给我们脱离贫穷，疾病的时候希望主叫我们脱离疾病，甚至生活中任何的刺哈、啊，我觉得我们求神把这个刺挪去。应该是正确的，而且叫我们不要有刺。你说，康牧师，保罗不是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去吗？所以我们不应该求刺挪去。我不敢说哈、啊，我们应该求神常常加刺给我们。我真的觉得有一些，现在你们大家听不到了哈、啊，有一些老一辈的基督徒常常讲到，哎呀，背十字架，常常就觉得主啊，你把那个苦难的十字架多加给我们啊，好像比较好。我觉得这有一个危险，保罗他三次求神把刺挪去，然后主说什么？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在那里并没有说保罗有没有继续的求，我们也不知道主有没有把那个刺挪去，挪去了有没有加新的给他。我们绝对知道人生都有苦难，都有艰难，我们也绝对知道，如果我们信靠神，这些艰难对我们有很大的果效。甚至我要很强烈的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确，起码我了，我看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在艰难的时候哈、啊， 是常常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常常在悔改在更新里都是在艰难中产生的。但是我仍然要说，我觉得神的心意应该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希望人包括肉身的身体是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的。所以我这样讲的确应该是很正常，我们看到人家生病，我们希望为他祷告嘛，希望他身体好嘛，我们不会说哦，主啊，求你让他生病久一点，使他能够爱主啊。我们应该不会这样祷告，我在圣经里也没有看到这样祷告，或者失业或者什么情形。我们的确，我再说哈，艰难失业的时候比较像浪子一样会悔改，但是我不觉得神要我们常常求这些灾难临到我们，我觉得这有危险，这不仅没有圣经，而且这可以变成一种心理有点变态。我们强调受苦对我们有益，十字架对我们好，是真实的，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挪去这些艰难和痛苦，我觉得也是。那我想在世界，我想这个耶稣会的创办人伊纳爵，他在他的那个神操或灵修里面，他特别就讲到说，我们在世上根本不会看觉得长命比短命要好一点，富贵比贫穷要好一点，他这些都无所谓，没哪一个能够更好服侍上帝，哪个就更好。这个说起来很属灵哈，不过我也在想想哈。第一个，我不太同意说哪一个能够更好服侍上帝就更好，我觉得是哪一个叫我们更信靠神就更好，因为我们重点还不是在那服侍上帝，我们重点是我们爱神，我们领受神的爱哈。虽然服侍上帝是很重要的，就我觉得伊娜觉得那样讲法哈，好像觉得健康和疾病、长命和短命是一样的，这我就不太同意了。我觉得圣经里应该是希望我们比较健康一点，而且应该是希望我们活得长一点、健康一点、富贵一点比较好。我这只能讲一个比较哈，你当然可以跟我讲哈，耶稣只活了33岁哈，你当然可以跟我讲说保罗活得也很短哈，然后我们要活得美，对了，但是你真的是希望每个33岁的人主啊，你把他接去吗？我想这很不正常。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觉得重点在我们信靠神，信靠主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在每一种环境中都能够单纯的爱主、信靠主。我觉得这是对的，只是我们不会说刻意的。把神造我们，即使我们已经堕落了，这个创造在我们身上已经很多都扭曲了，好像特别就想死啊，想受苦啊，然后被鞭打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觉得快乐啊，被关到监狱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觉得享受啊，然后要放出来都觉得不应该啊。我知道有人有圣徒不喜欢被放出来，那个有他的见证，但我们应该是希望社会也公益一点，环境也好一点，婚姻也好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希望的。好，我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讲说，你在旷野的时候求肉吃，我认为不是罪恶。你说康牧师，你这明明违反圣经的，你刚才读诗篇78篇，他们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就这样看圣经，我们需要有信心求圣灵光照，不让我们用私欲来看。求食物是错的吗？主导文不是吩咐我们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了。那你在圣经里不知道看到多少神预备食物给我们吃，神预备各样食物给我们吃，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圣经里面神预备各样的眼目的、耳朵的，你马上会想到情欲哈，眼目的情欲。不，我讲到这都是上帝造的，在本来上帝造的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在堕落以后，这些东西容易让我们忘记神，所以常常神会刺激我们一下把这些收回，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敬畏上帝、尊主为大、走十字架道路，也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没有，甚至神可以给我们各样的苦难，我们仍然能信靠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心，而我们希望有吃，而且吃得好一点、舒服一点，这不是罪恶。各位，如果你听我讲到，你知道我非常强调十字架神学，我非常强调为主受苦，可是我 不希望我的道或者有人这样听，不是我的道了，神的道，变成说我们就是有一种被虐待狂受苦啊禁欲。不不不不，我更强调十字架的神学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可以自由的享受这些，只是我们充分的需要被提醒，财富啊这些美好的东西容易引诱我们，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更希望我们是有这些而善用这些，而且我们不被这些来捆绑。求食物不是罪恶，食物美好也不是罪恶。这里说的罪恶是什么？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单单这句话也不是错误的，我当然想吃的，所以我才求食物啊，我胀得不得了，主啊求你给我食物啊，我不会这样祷告。所欲的好像也没有错误，这个话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如果你再想到雅各书说的，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我们怎么可以不求呢？我们怎么可以不照着神在我们身上？我现在很冷啊，主啊求你给我衣服，求你让我身体健康，这也是一种欲望，这不是错误的。所有的错误其实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没有把神当神了。他在这里讲的是妄论神，随着自己，也就是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在吃的时候，在穿，在食衣住行娱乐生活中的每一面，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这就是罪恶。就这看起来是一个最轻微的事，我们想到自己，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是他是主，他是神。那么因此我们当然不是很死板的，但是我们在最简单的吃的事上，包括在伊甸园里，包括在旷野被试探的，包括40年的玛拿，包括耶稣的被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包括伊甸园生命的果子，包括圣餐，包括保罗彼得看到的哥利流的异象，和彼得在之前看到的凡物都可吃的这些事情，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讲到的神所造的都可以吃，都是好的。这些都让我们说，如果在吃，在喝，在性，在美，在各样的事上，在政治，在文化，在大大小小的事上，我们真是尊主为大，那就都是好的。那问题也都是这些东西容易引诱我们。你想吃是很好，你想吃很好，但是在这件事上你能够说，不是说我们每句话一定要这样讲，可是我们有一个心，就主啊，你若愿意，你让我能够好好的享受吃，我也希望我的吃能荣耀你，我也希望如果你不给我吃，或暂时让我不能够吃，我也能够继续顺服你。各位，我不是说你吃东西之前要有这么多的神学啊，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希望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信心。包括你买化妆品，包括你就要读书，包括你要退休，包括你要房子，大大小小的事，神是我的神，希望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和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他们没有把神当神，他们随着自己所想的在做，他们不信服神，不仰赖他们的救恩，不仰赖神的救恩。他们在试探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他们就是在第36节，他们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好，各位，现在你想想看，你平常在求神的时候，你求神让你婚姻更幸福快乐，你求神让你的儿子更健康，就这些都非常合理，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在祷告，我们彼此在祷告，我们先建堂求神让我们建堂建得好，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短宣队，我们求神让这一切都很好。我们在求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我们的神？那是不是我们的神就是最合情合理的事情，最合情合理的事。我们现在有短宣队，求主恩待，让短宣队能够健康，飞机不要出事，人很平安，不要在什么香港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澎湖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生病，然后有很多人归主，当地人不要拦阻，各位，这些不是都非常合理的吗？ 但我们求的时候，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态，我们是向万军之耶和华求，我们是向造物主在求，我们是向世界的主宰在求，我们是在求那个在实际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求。他有绝对的权柄，他绝对的良善，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权柄，向他求，我们感谢主。但是他是神，那你要有这样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最好的试验的方式，这不是死板的，就是主，如果这一切你都没有这样成就，如果这真是出于你，我也愿意说阿们。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短宣队一个人都没信耶稣，如果不是短宣队自己的错啊，他们都准备很好也祷告了，但是就是在你的旨意中没有这样情形，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是韩国的阿富汗的短宣队，有人死在那里了，我们不会因此咒诅神。如果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主，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你要垂听啊，这种迫切很多，很好。但是我们是把神当作掌权的，而且他绝对是美善的。其实这就是十字架道路。他们在求的时候，他们就想到我自己。各位，生活中像以色列这种求的情形太多了，那神也没有那么追究了哈。但是那个情形就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任性的小孩子一样。对，妈妈是很能干，我不会烧饭，妈妈会烧饭。我是小孩子，你是大人，你能干，你烧饭，你会关瓦斯、开瓦斯，你会买菜，你会洗菜，你会切菜，你通通都会做，我通通都不会做。我是一个三岁大小孩子，我通通不会做。但是我在求的时候，我饿的时候，我不能等一秒钟，我就要撒野。你不给我，我就不听，然后饭菜不如意，我就丢碗丢啊！这看到很多小孩子这样，因为他们小孩子，我们通常也就算了。可是我们是成熟的人，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在人间都不应该这样，我们对上帝更不应该这样。我说这是人最难理解的一件事情，这是基督徒最容易跌倒的一件事情，这是最普遍的一件事情，包括你我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认为合情合理和圣经的事，神为什么没有成就？就是我们认为神所带领的结果，或者说不管是魔鬼或者神允许魔鬼所带领的结果是这样的，伤害我们，伤害教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哭泣，但是愿我们还是依靠我们的神，还是信靠他，你还是神。我认为约伯的特点就在这里。约伯记我也讲过很多次，也查过很多次。我觉得约伯记跟我看其他圣经一样，我是越来越明白，也觉得前面很多地方讲的不太恰当。约伯有没有对的地方？有对的地方，圣经里讲太多了。约伯有没有错的地方？有，这个也有，因为耶和华也讲，谁用无知的言语在论断我？那个不仅讲约伯三个朋友，主要在讲约伯，然后神向约伯挑战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约伯后来也后悔啊，也认罪啊。但是即使这样，神还说约伯讲的比他朋友讲的好。那很多解经家，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困惑，到底约伯对还不对？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抓到那个重点，我们大概还是可以了解。约伯一定有对的，包括他的善良是真实的，他的朋友一定有错的，包括他们认为约伯犯了什么样大罪，约伯没有犯那么什么大罪，他这个灾难就算是有罪，比起很多人来讲的话，他不应该受这么多的罪。那么约伯朋友有错，约伯有错，约伯朋友有没有对的地方？一定也有对的地方，因为你在整个约伯记里面，约伯朋友一直说神不会犯错，神美好，这是很正确的神学。那么可能他们缺少同情心，可能他们在用正确的神学的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样子，那是他们不对，但我们不能抹杀他们有对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说约伯到底对在哪里，不讲他的朋友了，错和对，约伯到底对在哪里？耶和华说他妄论他，然后耶和华又说这个妄论比 他三个朋友还好。我觉得约伯有一点对的地方，就是他很诚实。这个诚实不是说有话就讲哈，各位，有话就讲不一定是诚实，或者不一定是好的诚实。我看到一个颜面灼伤的人说你脸好丑啊，这很诚实，但这一点都不对，一点都不善良。我们讲很多实话不一定是该讲的，不一定是造就人的。约伯是诚，约伯的诚实表示他把他的心意讲出来，这也不一定诚实啊，我恨死你，这也很诚实的话，但不一定是对的。而他在讲出来的时候，他始终包括他最愤怒的时候，他仍然把神当作神，然后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一定能见到他，我要跟他理论。也就是说，他不觉得他的理，他不觉得他的对会胜过上帝。我可以哭，我可以气，但是我还是信靠你。我比较在灾难少的时候我不一口犯罪，我灾难久了多了我口就犯罪，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没有犯罪，我把你当作一切问题的开始和解决者。因为你这样开始，你这样进行，我很不满意，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对的，请你来说明。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而且那个是决定我们一切的。我希望我们能这样。以色列人在这里就不是这样，他可以找很多理由觉得啊，上帝这个错了，上帝那个错了。哦，我们也是常常找很多理由，上帝这个错了，上帝那个错了。是我们不必说谎，你不必说谎，你很不舒服，你觉得这件事违反上帝的原则，违反我了解的圣经，你可以跟神讲，你可以哭泣的讲，但是你心里还有一个最深的，神绝对是对的。我就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是真理，是正确的，所以我在不理解的时候，我想不通的时候，我向你哭，我向你叫，甚至我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像约伯讲了很多话，很重的话，但是他不是在试探神，他是在诚实的，不仅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且诚实的还是在信靠神。我非常痛恨。我希望我讲这话，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得罪人。我非常痛恨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很有道理，神怎么这个样子？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或者是不仅是埋怨神，或者是我做得很好，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好，我有一篇道讲得很好，我辅导人辅导得很好，我开车今天开得很好，都倒车也就很好。不管大事小事，我今天碗洗得很干净。大事小事，刚刚是错了，我怪罪上帝；现在是对了，我对神一点没有感恩的心，我有一种狂妄的态度。你看我还不错，我痛恨这种态度，我自己会这样。就负面的，我不希望我在亵渎上帝，觉得你不对。我可以说你不对，但是我是还是向你求诉，你来解释一下，你帮助我，我还是以你为神。我没有忘记刚才我做了很好的事，讲了一篇很好的道，而且真的是讲得很好，或我真的很爱人，一分钟啊，或者十分钟啊，我真的很爱人。但是我即使真的很爱人，如果我在那里觉得这是我靠我自己做的，我完全没有把主放在里面的话，我痛恨这种态度，这是夺取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情绪很好的时候和很坏的时候，自我中心都不对的。那这整个圣经所讲人的麻烦，还有我们的经验，我觉得都是这样，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把神还当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以色列人这一群人非常多，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要吃很合理，要吃肉也很合理。那么神在上次也给他们，这次给了他们，却给他们很大的刑罚。因为上次给他们，他们刚出埃及，不太认识神，年幼无知，后来看到神这么多的作为了，他们还是总觉得我自己在发号施令，总是把自己当一个三岁小孩子，可以任性，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你很有能力，妈妈很有能力，所以你更应该服务我，这是霸道，这是不好。然后有的时候我这老人小孩我都看到，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做了一件 还不错的事情，我们就很狂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会看到，其实老的小的我自己也会，就要爱现自己，然后有一点要打压别人。那我的儿子怎么样，或者哼，你爸爸没有我爸爸怎么样好，就有一种那种我自己怎么样优秀，心里没有上帝，这不甚信服神，不仰赖他的救恩。哎呀，这里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这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到底要向神求什么？求健康吗？还是求疾病？求什么？在第21节哈，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有怒气，有烈火。这个在民数记11章有讲说耶和华烧他们了，可能是指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哈，就是他们在他们求食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就是民数记11章讲的比较仔细，你回去可以看。他们求食物的时候，他们讲这些的时候，耶和华呢很愤怒，可是可怕的是，起码在诗篇的写法，不是先讲说烧他们。耶和华愤怒，先讲他怎么样，他的愤怒表现的真是叫人吓死了。27节，降肉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像尘土那样多的肉落在他们中间。然后29节，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就随了他们所欲的。各位，你完全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发了什么怒，对吧？他们求食物，然后耶和华很生气，然后就给他们食物，而且给他们那么多，而且是随他们给他们。各位，你要求什么？我们真的什么都可以求，当然我们希望是顺着神的旨意在求，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而且是让我的心是信靠你的，没有狂妄。主若愿意，如果是狂妄的时候，你求的甚至是神很愤怒的，神的愤怒表现在他就给你。我们看很多世俗的人，基督徒可能也有看这些例子啊。中六合彩第一奖的人通通没有好下场，我看过这些报告。他可能也跟他的神明求过，那当他最后没有好下场的时候，家破人亡，因为有钱吃喝嫖赌都来的时候，到最后痛苦不得了，当他都会说，哎，早知道不要买就好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哎，早知道不要给我这些荣华富贵就好了。各位，有一个人非常危险的，就是所罗门的。事实上他没有求荣华富贵，神给他的，他只求智慧，神很高兴，就把荣华富贵也给他。但这荣华富贵到底给了所罗门，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最少可以说，那荣华富贵有荣耀上帝，因为示巴女王有来看等等。今天在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身上，神给我们荣华富贵，我们当然会感谢赞美主，但我们真的也很难说啊、哦，是不是患难更好？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还是不应该求患难，应该求荣华富贵，而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不过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太多荣华富贵的时候，那是神的愤怒。所以神给他们，给了他们以后，30节31节，神就击打他们，杀了他们。但是击打杀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信。32节，他们还是不信，于是神就继续在他们生活中叫他们日子全归虚空，年岁尽属惊恐。这不也都是我们常有的情形吗？虚空的时候寻求神。我们人真的很难看，我刚才借势也有讲说，希望我们寻求神。我们是不是在寻求神？什么时候寻求神？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34节，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这里面有多少真诚，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37节说他们不真诚，36节说他们谄媚，但神有怜悯，神赦免。他们再三试探， 神就再三怜悯恩待。你看七十八篇的时间的顺序，有的时候会颠倒的，有的时候会错乱的，你真的很糊涂。其实你不要怪罪上帝，神把那个有的在历史上前的事放在后，后的事放在前，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反复的。我们希望我们总在神的恩典中，但是我们常常会反复来反复去。哦，不过我们感谢主，他在这里讲到说，有的时候你真的看一下，你不继续看下去，你真被他骗了。有点像看张伟小说，已经以为结束了，后来又来一个哈。你看哈，在五十二节，他却领他们，领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这就是后面前面的事又放到后面来讲。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那这很好了，可是你再看到56节，哎，以色列人又悖逆了，人就试探悖逆，然后像他们的祖宗一样，然后雕刻偶像。就是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下一代好像比较有福，因为他们进去了。其实就他们的悖逆的状况，他们并没有比上一代更好，但他们进去了。然后进去是不是更有福气呢？这也很难说。他们用秋坛惹了神的怒气，然后神就丢弃了示罗的帐幕，然后约柜也被掳去了。这指什么呢？这大概指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那件事情，约柜后来就被掳去了。所以各位，哪一个时代比较好？我们很喜欢想当年啊，什么时候比较好？其实每个时代都可以好，也都可以不好。每个个人都可以好，都可以不好。每个状况都可以好，都可以不好。是，我同意伊娜爵讲这话，富裕、贫穷、健康、疾病都可以是好好的服侍上帝的。我稍微把他话改一下，都可以是好好的蒙恩的。我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肉身容易在，其实这两个容易真的很难说。富贵的时候忘记神吗？贫穷的时候还不是很多人也忘记神，这很难讲的。不过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求的，我们应该还是先求神的国和义，也希望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专心，这种是专心爱主，这种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下面跟着的，不是说专心爱主以后你就求神给我们很多灾难，而是也求神给我们平顺的日子等等这些。这是我希望的，因为我看圣经上也是，神也希望他们是在富裕中，只是他们在富裕中，在有次当中悖逆的时候，神就击打他们哈，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悔改啊。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跟在世界里面一样，我们有各种的状况。那在这种各种状况，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回到神这里，而且我希望是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在教会里面。好，下面剩下的这大概十几分钟时间，我们就看84篇。我们今天都在讲教会，刚才是讲整个以色列人像教会一样，现在讲84篇也是在讲教会。84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虽然神的家，虽然神的教会，包括在旷野的以色列，包括在示罗的以色列，包括在迦南地以色列，包括在西西家以色列，包括在大卫时代以色列，包括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包括在五旬节时代的教会，包括在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包括今天每一个教会、每个个人，我们都有我们优缺点的时候，但我们总希望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心中绝对敬畏、信靠神的，借着十字架的对付，而且也让我们日子能够平顺一点。这是可以的，也应当求的，这是很正常的。 耶和华的愿语，当然你可以讲成属灵的家，但是我们也希望是你所在的地方，你去聚会的教会，那个教堂，那个小组，你要在其中。神的家是可爱的吗？可拉的后裔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有很悲哀的过去。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的后裔，也就是写这个的，在圣灵默示下写这么美的一篇诗篇的，他的祖先就是在神的家造反的人，就是被火烧死的那群人，这也在民数记记载的。所以神能够在这个家族里后来行了这么大的恩典，让他们在神的殿里面有这么多的享受，当年就是他们对神的会幕里面的工作对亚伦非常不满意，叛变，以至于耶和华愤怒。耶和华的愿语在可拉那个时候是烧火的地方，把可拉他们一党都烧死了。子孙和祖宗有一个相同的心，羡慕耶和华的愿语。可拉党就是希望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烧香，希望不要给这个权力只给亚伦的后裔占据。羡慕很好，羡慕吃肉也很好，羡慕有能力也很好，羡慕会医病赶鬼也很好，渴慕羡慕女孩子，希望你自己很漂亮也很好，希望自己富有也很好。各位，这些没有不好，这些食衣住行饮食男女，你羡慕你的出色优秀都没有不好，但是主是不是掌管一切的？包括如果他用最负面跟你想法相反的待你，你还能不能顺服，还能不能信靠？所以我还是在讲十字架神学。我羡慕，我可想。事实上，恐怕我们希望上帝的殿的美好的时候，就你常常要背十字架，因为你经历到圣殿里面很多很不理想的地方。可是我们希望，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神的家。你一定要有。甚至不是只是听到，在这里描述是住在里面。当然了，各位，这些都不要死板的讲。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固定。昨天在教会就碰到一对夫妻，我说哎，你们过去在哪里啊？哎呀，哪一年到哪一年在北京，哪一年到哪一年在新加坡，哪一年到哪一年在这？那你们在现在台湾还要住多久？不知道哎。因为父母又在美国什么，各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固定的聚会或者是怎么样，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也很喜悦一种，刚刚我说我很讨厌一个人在神面前抱怨而且自义的，这我很不喜欢，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形。我很羡慕的一种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中他可以感恩，而且他可以在那个不好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他能在教会种种不好的情形下，他还能够很感恩的在那里投入，或者是跟教会在。我看过这样的人，我看过这样的人。对了，他可能修养比较好一点，他发脾气他抱怨的时候我没看到，但是我想即使是有这样的情形，他还是喜欢一个教会，去寻找耶和华的教会，耶和华的家，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他的肉体也呼求，你的教会真是美好。然后好在哪里呢？你刚刚可以想很多。他在这里讲到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出的窝。这里写的很有意思，他特别讲说万军之耶和华，一开始都讲。他不是说耶和华，也不讲神，也不讲我的主我的神，这当然都是指一个东西，但是讲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可怕的，是一个军队的领袖，是大有能力的，比较不像一个可爱的，而是一个威严的。我想他在这里要表示的，圣灵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神既充满了威严又充满了柔和。我常常讲，对神的认识需要全面。即使你非常喜欢耶稣的复活，你不要忘记耶稣的受难；你非常喜悦六日的工作，你不要忘记七日的安息。 你非常喜欢在晚上亲近主，你不要再忘记白天也是。你非常喜欢神是这么公义的，你不要忘记神也是很慈爱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这么的威严可怕，但是呢，他又讲这个地方连最没有价值的麻雀都可以住在这里，就把两个极端相反的放在一起。而且他说是祭坛，祭坛我们想是什么？各位，祭坛是流血和焚烧的地方，麻雀不会在那里找窝的，所以祭坛也是可怕的，对你麻雀。十字架也是可怕，因为那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但是那也是可爱的。祭坛让我们看到上帝焚烧的火也是烈火，一个顺服的祭物也可以有馨香的味道。在那祭坛那里所烧的，你在圣经上也知道，把脂油烧去，整个的肉都是给祭司、利未人，如果是节期，还给城里的孤儿寡妇和大家外邦人一起来享受，所以那也是一个喜悦的地方。我觉得神的殿也是这样，神的殿、神的家里面有嫉恶如仇的上帝的律法，有万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医治、鼓励、赦免的福音都有，最没有价值的可以在这里找到房屋，最弱小的可以找到暴厨，他的厨可以在这里。这些啊，我看我们也不太容易想象。其实我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影啊，这种生态电影，哎呀，我看了才知道，鸟要找一个窝真是好难哦。最了不起的鹰啊，那种在圣经上也有形容以东是这样啊。在最高的山上，在悬崖峭壁上面呢，筑一个窝啊。圣经上形容那就很骄傲，因为那是绝对是不能被侵犯的，太高了。我也看到在那高山上的也有狼啊，也有什么东西想要去啊。哎呦，麻雀都不能逃过我的手哎！各位，我说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有同学家的槟榔树上面有小鸟，那根本爬不上去，太高了，哇，我真是冒生命危险，那是坏人，真是，就是从人家就是从那个水管爬到屋檐，把人家我跟他们家小孩一起坐的，爬到屋顶上，然后再跳到那个槟榔树上，再爬上去把那窝拿下来。我没有想要害人家的意思，但是你拿来看，其实只是想看有没有小鸟看一看，再放回去，麻雀都不再来了。你碰到过它就不再来了，那个蛋当不能孵化出来了。那么难去的地方，一个小顽童就上去了。各位，麻雀、老鹰，找一个最好筑窝的地方。我也看过这个生态的电影啊，当在那个什么阿拉斯加的那个动物园那个地方。有一种鸟在那个地方筑窝，还是有野兽会去。哎呦，那个妈妈也好可怜，她怎么做呢？真什么的都没有避免，譬如说什么雪狐啊接近的时候，她就自己假装，哎，真的好有意思，受伤一样，在那雪狐面前慢慢走，慢慢走，希望勾引它离开它的窝，然后慢慢弄远。对。你说狮子老虎，我也看过狮，那个小狮子也有危险，小狮子小象会被那个海鹰啊那种野狗抓走。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雀鸟不能，但是在最强大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有火，有那么多祭物的血，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好奇妙啊。各位，希望你能把这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个世界不安全，但是在神的祭坛那里，在神的十字架，其实就是教会那里有平安。好，一方面有这个，但一方面圣经上讲的很奇妙，我们在神的家里就住在那里多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又不是住在一个地方，一方面圣经讲我们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像这个就像一个松树一样栽在神的家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一直在往神的家走， 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我们在走，我们还不到家。我们既已经到家，我们又还没有到家。我们既已经得救，却还没有完全得救。我们既已蒙恩，我们却需要更完全的恩典。好，我们在走哈，我们在走，我们走的时候路上也很多的辛苦哈。这里甚至哈没有说在走哈，第五节说后面有讲走了，第五节讲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还不在走，就是想走那条路，这是有福的人。到了神的家是蒙福的，各种恩典都有，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包括在过去的，撒母耳就住在神的家里面，那就是最坏的地方，有以利两个坏儿子住在那边，他看到的不是淫乱就是偷窃，以利两个儿子做的事情。但是住在神的家，他信靠上帝，又要保守他了，让他非常有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往神的家走，哦，有多少艰难辛苦。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篇七十八篇，他们也是从埃及要走到流奶与蜜之地，要走到西乃山，走的时候也很辛苦，但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因着信靠上帝，对主的盼望，力上加力。我们是去朝见神，我们朝见神也就住在那里不离开了。可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继续求主让我们圣洁善良清心，因为清心的人才能朝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那是神给我们永远的福分哈。那甚至在这里，我们不仅是蒙神的恩典，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基督了。因为在第九节讲，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受膏者面当然不说我们是耶稣基督，这基督意思或受膏者意思就是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你眷顾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真的觉得喜悦，但是你也一直在保护我们。我们需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盾牌，就表示我们在人生当中还是有灾难和艰难，包括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最后讲到，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也看到因信称义也需要有好的行为，神也赐下恩典，未尝留下一样好处。如果你只是看这节经文，你也就以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呢，神就让他荣华富贵，有美妻有俊夫，然后很有钱，活到120岁才死。你会这样看，看起来是这样，每一个好处都给了人。当然你也知道圣经上不是这样的，很多好处好，很多人不是这样。然后行动正直，我们有多少行动正直的人呢？神给我们好处，如果我们都要很行动正直，那我们也都得不到好处。这我们还是用完全面的来讲，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有耶稣的义袍，神就给我们好处。但我们也希望我们活得有义的行为，神继续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过重点是每一个好处他都给我们，那你就应该想到就没有一样出自神的不是好处了。包括我们觉得十字架，我们觉得刺，我们觉得艰难，但是你得有信心，你得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是依靠你，是相信你的。我们相信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因为你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圣灵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但是主，在世上你给我们的方式常常是借着十字架，总是借着十字架就给我们信心。你给我们恩典总是透过教会的，就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喜爱你的居所。奉耶稣的名祷告，